第二章，铁笼里的圣徒。月球隔离舱被改造成了临时审讯室，银白色的合金墙壁上布满电磁屏蔽网，正中央的悬浮平台上，阿努比斯被能量所固定着，那是人类为防止未知威胁特制的束缚装置，能实时监测并压制任何异常能量波动。审讯官是军方派来的哈珀上校，一个经历过火星叛乱的老兵，他盯着全息屏幕上阿努比斯的生理数据，没有呼吸频率，没有心率，只有晶石的能量脉冲在稳定跳动。说说吧，你们为什么来太阳系？别拿难民这套糊弄我。他的声音透过降噪麦克风传出，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阿努比斯的机械触须微微动了动，晶石红光闪烁的有些急促。我们检测到这里有稳定的大气和水。他的回答依旧缓慢，却比初次苏醒时清晰。只是想停靠补给，没有敌意，没有敌意。哈珀猛地调出一周前的战斗录像，地球联合舰队在木星轨道拦截时，这艘外星飞船曾突然释放过一次能量脉冲，导致三架战机通讯中断。这是什么？友好问候。屏幕里的影像停顿了，阿努比斯沉默了几秒，触须末端的金属微微蜷缩，像是人类的愧疚姿态。那是应急信号，他解释道，我们以为遭到攻击，想请求沟通。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你们的舰队先开了火。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舆论的湖面。当天下午，这段审讯片段就被匿名者泄露到了网络上，社交平台瞬间炸开了锅，环保组织举着拒绝星际暴力的标语上街游行，学者们在电视节目里争论人类是否有全新攻击未知文明，甚至有民众在联合政府大楼前摆放白色花束，为被误伤的外星难民祈福。最受触动的是联合政府副主席伊芙琳，这位以人道主义为标签的女性政客，在看到阿努比斯被能量所束缚的画面时，当众红了眼眶。我们在对待一个受伤的幸存者，却用了对待战犯的方式，这不是文明该有的样子。接下来的一周，审讯变成了对话。阿努比斯似乎摸清了人类的情感软肋，总能用精准的话语击中人心。当哈珀质问他为何携带改造设备时，他展示了一段伪造的母星影像。沙漠化的土地上，克苏尔个体用类似的装置种植出绿色植物。我们只是想，如果能在地球落脚，或许能帮你们改善环境。当被要求证明无攻击性时，他甚至主动让科研人员切开自己的机械躯体，露出内部复杂却无任何武器结构的线路。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隐忍。一次例行体检中，能量所出现故障，高压电流瞬间击中阿努比斯，他的液态金属躯体剧烈抽搐，晶石红光骤暗，却始终没有释放任何反击信号。事后他对前来道歉的科研人员说，我知道你们只是害怕，没关系。这句话被媒体捕捉到，配上他躯体上未修复的裂痕，瞬间成了宽容的象征。白左团体发起给阿努比斯自由的联名活动，短短三天就收集到了20亿签名。伊芙琳趁机提出议案，将阿努比斯转移到地球表面的文明交流中心，取消能量所束缚，让他以平等的身份与人类对话。哈珀上校坚决反对，他在内部会议上拍着桌子警告，别被他的表象骗了，非我族类根本不可能懂什么叫宽容。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和平包容的呼声里，甚至有同僚私下劝他，哈珀，别太固执，现在谁反对阿努比斯，谁就是全民公敌。转移那天，阿努比斯被送上了穿梭机，透过舷窗，他注视着逐渐清晰的蓝色地球，晶石里闪过一丝极快的数据流，那是他根据人类舆论动向更新的伪装策略。当穿梭机降落在日内瓦的交流中心，伊芙琳亲自为他解开临时束缚带时，阿努比斯的触须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像是人类的握手。谢谢，他说，声音温和的像春风，我会证明我们可以和平共处。而在地下三层的监控室里，哈珀盯着屏幕上阿努比斯的能量波动曲线，刚才那一下触碰有极微弱的未知信号从他的触须传入了伊芙琳的体内，他握紧了拳头，拨通了一个加密号码，我们得盯紧他，每一分每一秒。